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们又相聚在主的面前，我们回顾这个礼拜的过去，教会都发生很多事，有悲欢离合，不过我们看到神有格外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到去祈祷，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天父，我们心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仆人怎样仰望他主人的手，侍女怎样仰望他主母的手，万军的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倚靠你，就好像一个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享受安息。主啊，真是在世上多有苦难，多有挫折，我们刚刚经历的就是有弟兄失去他至爱的妻子，有儿女失去他至爱的妈妈，也都有弟兄从病患里面出院，有弟兄要接受手术的。人生种种令到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重担交托仰望你。主啊，求你为我们背负重担，当我们将重担卸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安慰安慰我们的心。主啊，牵引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里面，无论是青草地溪水旁，甚至是死荫的幽谷，求你让我们经历我们不至于遭害，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将弟兄姊妹的遭遇交托在你手中，我们将弟兄姊妹的难处仰望你。主，我们想起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有当中多少的家庭，他们仔女正是开课的，面对着很多很困扰的上堂的一些的技巧的问题，用这个 Zoom 的问题，上网的问题。主，我们特别你都见到，特别香港或者这些落后的地方，那些的小孩子上网连电脑都没有的，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主，这个真是一个充满了困扰难处的一个时代，我们祈求主将平安赐下。当这个病情是还是那么严重，这个疫情仍然是那么可怕的时候，让我们投靠，让我们仰望你。求你将格外的平安，格外的恩典，赏赐给那些求告你仰望你的人。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相聚在你的面前，同心仰望你，求你藉着你的仆人对我们讲说话，我们交托你，倚靠你，我们为林永华传道你的祝福，让他今天的信息安慰鼓励我们众人的心。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的就是今天有我们的实习传道人林永华传道来到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讲的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第五节，内容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与不得时，总要专心。好，我们恭请林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早晨，今早早好高兴我们再一次来到是一起敬拜神，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到是思考神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着这个生命气息来到是敬拜你。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是非常之的宝贵，愿意你自己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到是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愿意为到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信息，我们交托给你，愿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转眼之间，我和太太和两个仔女呢 已經係搬咗嚟 New Jersey 有13年嘅時間。嗱喺13年裏邊咧，我哋都係喺約哥教會嚟到敬拜神，一齊嚟到服侍主嘅。我哋咧發覺約哥教會咧，其實就有一個特色嘅。呢、這個特色咧就係、是、其實係好睇重全港神佢自己依個真道。嗱有一次咧，我就同一位長老喺度傾閒偈嘅時候咧，佢就話俾我聽咧，約哥教會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決定咗要睇重神佢自己嘅話語。喺開始成恩教會嘅時候，我哋一班同工亦都係帶著依個嘅使命，依個嘅睇見嚟到係睇重依個嘅真道，而呢啲真道咧，就係會引導我哋走向一個正確嘅人生。嗱，睇翻過去依41年以嚟，神其實喺約哥教會咧有好多嘅恩典。根據黃小石長老，他在今年9月6日这个的牧长的分享一篇的文章里面，他就说在过去这40年来，约哥教会受洗归入主的人，信主的人其实是超过有3600人的，并且在教会的记录里面，其实是多过5000个人是参加过这个教会。在这个记录里面，这些人现在已经分散到在整个世界不同的角落里面。另外我们又看到神他不断赐给教会那个园区呢一路的扩展的，以致到这些教会的事工呢也都一路可以这样去发展。这些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每年的9月份是庆祝教会周年的纪念，在過去這個40周年，即是去年了，有不少的人是在不同的地方回來一起參加這個堂慶的。但今年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教會就沒辦法是開放了。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去看一段的經文，就是提摩太後書4章1到5節。這段的經文呢，就是講到保羅他自己他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向提摩太的一些的勸勉。我想給大家一些歷史的背景是關於這段經文的。當時保羅呢是被囚在這個羅馬的監獄裏面，而提摩太後書呢就是保羅所寫的最後的一卷的書信。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就是被称为这个教牧书信。这些书信呢就是处理教会所遇见的不同的问题。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大概在主后67年所写成的书卷来的。据说他写完这卷书卷之后呢，没多久呢就被罗马的尼禄王处死了。保罗为主来到是殉道。在提摩太后书4章1到5節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有几个的责任去建立弟兄姊妹的。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的，就是教会是需要去稳固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根基。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1到2節，他这样说，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 preach the word，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教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用神他自己的真道去稳固弟兄姊妹信仰的根基。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来到服侍神，保罗写的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是一个临别的赠言。保罗给提摩太 一啲呢啲祝福係其實係一個命令嚟嘅。嗱，保羅究竟佢點樣去祝福提摩太咧？喺提摩太後書四章二節嗰度，佢講到係要務要傳道。嗱，務要就係要竭力盡力嘅意思。務要傳道就係話要盡心竭力嘅傳揚呢個真道，同埋傳講神佢自己嘅話語。咁亦都係包括咗生命嘅見證。我哋要彰顯神佢自己嘅愛，對人要有恩慈，對人要 有多寬恕人嘅過錯等等，呢啲都係務要傳道嘅一啲嘅例子。嗱，保羅話：無論得時不得時，就係講到無論喺乜嘢境況之下，都要專心一致嘅，帶著一個耐性去做，去達到呢一個嘅職責。保羅佢第二個給予提摩太呢個嘅責任咧，就係無論喺乜嘢境況之下，總係要專心。嗱，呢個咧就係話呢個專心咧，就係話要常作好呢個嘅準備 ，be ready， 隨時候命嘅，好似一個打仗嘅軍人一樣啊，佢要緊守呢個崗位，做好打仗嘅準備。我哋為主宣揚主佢自己嘅道理，同埋要活出呢個見證嘅時候咧，亦都係應該時常作好呢個準備嘅。提摩太第三個嘅責任咧，就係佢要用神佢自己嘅話語去責備人，係 correct reprove。嗱，責備人喺呢度咧，就唔係話隨隨便便走去譴責人，走去啊話人，而係咧係呢個嘅指責咧係有真實嘅證據嘅，係證明呢個人真係佢犯錯咗嘅，而加以呢個嘅糾正。第四個責任就係要警戒人 ，rebuke。嗱，警戒咧其實係一個嚴厲嘅斥責嚟嘅，就好似喺路加福音第23章39到40節嗰度講到啦。佢話：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讥笑他說，讥笑主耶穌啦，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嗎？嗱，讥笑基督被釘嘅呢一個嘅囚犯，啊，比另一個被釘嘅囚犯嚟到應聲嘅責備 rebuke， 呢個就係一個好嚴厲嘅一個嘅斥責嚟噶。第五個責任就係佢要勸勉人 ，encourage、exhort， 勸勉人呢一方面係指一個比較好嘅一方面啦。啊，這個人係需要得到更加多嘅鼓勵，以至到佢日後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有時我哋喺侍奉裏邊咧，都會遇到一啲嘅挫折嘅。但係我哋唔好氣餒，啊！喺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嗰度講到話，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做無愧嘅工人。啊，保羅咧鼓勵係要呢一啲嘅人咧，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仍然需要努力喺神面前做一個無愧嘅工人。呢啲譴責嘅目的，其實呢啲嘅責任啊，就是要提醒提摩太要去巩固这些弟兄姊妹他这些信仰的根基，令到他们不单止在头脑上有这些知识，也都给他们看得到他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举止上都有得到一些实际的帮助。问题是说他们要怎样去达成这些责任呢？提摩太后书二章25节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你要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这个真道。保罗提醒我们是需要用一个和顺的心，这个态度去劝勉这些没有遵守神话语教导的人去改过过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或者愿意会 悔改，藉此嚟到係得蒙呢個嘅挽回。我曾經聽過一個咁樣嘅見證，有一個愛主嘅大學嘅教授，佢所做嘅研究做得好好，做得好出色，因此佢就用佢所籌翻嚟嘅經費，就收納咗好多唔同嘅學生嚟到入佢呢個嘅研究嘅團隊裏邊。嗱，呢一位教授嘅弟兄咧，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指導學生做好研究嘅工作，亦都帶領咗唔少嘅學生認識咗神。佢有一次咧，佢就無意之中就入咗一個學生，一個已經信咗耶穌學生一個辦公室裏邊。佢入到去個辦公室，果然睇到呢個學生咧，係應該做研究嘅時間咧。他就在这个网上来到看球赛，看这个球赛。当他发现了这个学生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劝勉他，他说你不要用你现在工作的时间去看这个球赛，他应该是好好地多花时间来到做好这个研究。学生听到之后就答应这个教授，他不会继续这样做。后来他过了一段日子，这个教授又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讨论这个研究的事情。很可惜的，今次他入去的时候又见到他再一次在网上来到看这个球赛。结果这个教授呢就有点生气了，他就把这个学生呢叫了他去 office， 入他的办公室那里。他就憑着愛心來到用神的話語來到好好教訓了他一頓，又勸勉他去幫助他，好讓他改變過來。經過了這一次之後，這個學生立志改過自身，專心做好研究的工作。結果這個學生在他的研究方面也都是做得很出色。他畢了業之後，他也都做了另一間大學的教授。這個學生後來很感激他這個指導教授，他的責備，他的勸勉，令到他沒有繼續跌倒下去，反為因為神他自己的話語，再一次起翻起身。弟兄姐妹，我們都要小心我們平常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忽略了的呢？比如说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曾经到过一些的疫区去到外州或者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度假的关系根据州政府呢，在这些外州回来的时候呢是需要隔离14日的。我们有没有去遵行这些 的职责呢？我们有没有 去做呢？有没有去实行呢？或者你反而觉得是嘿，反正都没人知道的，那 我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啦。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神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是要向神直接有这个交账的，我们要向神负这个责任，我们是 accountable to God。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懂得应用神他自己的话语。第二点我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藉着神他自己的话语来到辨别这个真道。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他说他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教会装备弟兄姊妹能辨别这个真道，是一个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责任来的。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是这么严肃，也是因为保罗 要提摩太认定在以弗所啊，佢主要嘅职责咧系要保护同埋传扬呢个正确嘅教义。嗱，呢个系保罗，佢喺呢度已经系第六次讲到呢个真理或者呢个真道 truth。佢之前已经喺第二章同埋第三章已经有讲咗五次呢个嘅真理，提到呢个真真真理真道。佢喺呢个提摩太前书亦都有五次提到呢个真理呢个名词。佢两次喺提多书亦都提到同样嘅嘢。显然保罗系好担心呢啲异端会使到人嚟到系偏离神佢自己嘅真道嘅。嗱喺呢段经文里边咧，保罗讲到佢话时候已经到啦。是有一个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就是人厌烦纯正的真道。究竟厌烦是什么意思呢？厌烦在 NIV 圣经新国际译本那里就是说 will not put up with、而在这个 ESV 和 NASB 里面呢都是说到 will not endure， 意思就是说再不能够忍受，甚至是不能够接纳纯正的道理、这个sound doctrine、这个纯正的道理就是sound doctrine。 他的意思呢就是纯正的道理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是要建立在一个健康正确的教义里面、当中有提到耳朵发痒 having itching ear， 在这个 ESV 圣经里面就讲到了、耳朵发痒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渴望听到一些他们悦耳的说话，就是啱听的说话，目的呢就是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怎样才可以听到一些悦耳的说话呢？他们呢就需要找一些能够讨他们喜悦的假教师，而且这些假教师亦都是愿意讲他们啱听的说话，而不是用一个真理来教导他们。这样的假教师只是会令到他们听从他们之后呢，就他们就会远离一个真理，同埋转向一些虚构同埋无稽之谈。其实有很多异端邪说，他们都是有一个共通点的，而这个共通点呢，他们就是借用圣经来做一个出发点，去诱惑一些初信基督耶稣的人，或者是对于信仰不清楚的人。很多时候他们除了用圣经之外，他们同时也是否认了圣经的权威性的，认为圣经有不足够的地方，他们需要另外的书籍来补足、又有一些异端呢，他们是误解了圣经的话语。从苏永智牧师他写一本书叫做《异端辩惑》之中，他就讲到他过去一些的经验、就他看到呢，就是这些异端呢，特别是统一教、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这些的信徒呢，其实很多、都是从天主教和基督教而參加他們這些的異教的。相信在近年來這個東方閃電出現在 BCCC 和約哥教會的，他們都是使用教會來做一個途徑來誘惑弟兄姊妹。因此弟兄姊妹的信仰，你們的根基呢，是必須要是穩固地建立起上來。需要，如果要建立這個穩固的根基呢，我们要从两方面去认识我们这个信仰。第一呢，就是要从一个理性的知识上面去入手，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两个问题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地去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重新再去扎根。对圣经的认识的根基 再一次建立起上嚟，我哋需要喺多方面去落功夫嘅。我哋需要多读圣经啊，需要查考更加多防范异端呢啲护教嘅书籍，多听有关呢啲嘅讲座啊，同埋呢啲嘅讲道，多上主日学，以至到我哋真系喺理性上边，我哋都能够回答呢一类信仰嘅问题。这个对自己都是很重要的。在我自己过去的经验里面，我发觉清楚自己信仰，能够分辨是不是一个纯正的道理，在传福音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些信仰的问题，往往这些寻道者他们都是会提出来问你的。当我们遇上了这些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他们所说错误的地方是哪里，以致他们不能够因着他们所说的一些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论点来到诱惑我们。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个人主观一个的经历。个人的经历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确定到我们为什么是值得我们要去相信主耶稣呢。当你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或者有长有短，我们当中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工作的主耶稣，他的救赎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呢？是需要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心里面来到是知道的。他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赦免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过着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个都是包括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改变，对人的态度、人生观和以前都是不再一样了。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自我的形象都改变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有力的一些的证据，来让自己建立一个稳固信仰的根基，和防范异端的诱惑。对你来说，你的生命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已经有一些改变呢？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以及我们能够藉着主观的经历来到证明神他自己是我们生命上面那种的作为。当有人遇上一个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又或者自己遇上一些全港异端的人，我们就可以照着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里所说了，他说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他就这样吩咐提摩太，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传道这个是 evangelist 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谨慎就是保持头脑的清醒，不喝醉，要常常警醒的意思。因此在不理在什么的境况里面，都要警醒，不要疏忽了。传福音当然是教会一个重要的责任。在保罗的侍奉里面，我们很容易其实就看得到他是把握每一个机会去传福音的。保罗自从他在大马士革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从此他就认定主耶稣是他的主。他从前是一个极力逼迫信徒的一个人，后来他变成一个帮助人去认识耶稣的人。而且保罗在他的侍奉里面，传福音是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里讲到，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保罗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就跟这些犹太人来到在这里辩论，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保罗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的痛苦，又遇上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些的一切都不能够阻止他传讲神话语这个福音那种的热诚。关于他这个经历，其实在圣经很多处地方都有记载到了。保罗吩咐提摩太去传承这个福音的使命，他也都是提醒了提摩太，他面对困难的时候都必须要保持一个清醒和冷静，当压力增加的时候，他必须要准备忍受困难，他必须要成为传福音的一个使者 evangelist， 要把握每一个机会传讲这个福音，并且要完全履行他传福音这个职务。这个是保罗吩咐提摩太的责任，今天教会也都要传承这个福音这个使命，要把福音从近处或者是到到远处，我们都是要传扬的。若个教会在这41年以来，在很多地方都是参与这个福音宣教的工作。在鱼鱼堂来讲，近处的福音我们有每个星期的佳音茶座，也都是把这个福音让这些未认识耶稣的人藉着一个轻松的气氛，可以听到耶稣他自己的好消息，也都可以参加这个福音班的主日学、参加这个福音的主日团契。在学生工作里面，弟兄姐妹也都是每年有做这个迎新的活动，以至到这些新的学生他可以来参加这个团契，以至到他们可以认识神。这些都是一些是很宝贵的机会、我们更加都有近过去 几年我们做一些是教直接教英文，去让这些长者呢可以听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在这个长青长恩的事工里面，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另外教会也都是很积极参加这些宣教的事工，譬如每年我们都有不少的短宣队去到不同的地方传扬神他自己的福音，去建立信徒，去建立教会。近处的是有 Brooklyn 又或者是其他纽约的地区，远处有南美洲，有东南亚的短宣队。在过去41年以来，教会差派了短宣队和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去做长宣，这些的宣教的工作，传扬主耶稣的福音。我曾经有几次呢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到过南美洲做宣教的工作，过去又有跟家人一起到到这些印第安人那个区域里面去做福音的服事。这些的服事的机会呢每一次都让我看得到传福音有一个迫切的需要，每一次都希望有更加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宝贵的福音。因为圣经也都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呢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心意也都是愿意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记载在彼得后书3:9那里。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虽然不能够在教会 面对面咁样一齐嚟到聚会，一齐见面，但系我哋仍然可以把握现今嘅机会，因为疫情带俾好多人有一啲唔系好理想嘅一啲嘅效果嘅，但系一个正系我哋做基督徒传扬福音嘅一个好机会，因为喺呢个时候，有啲人已经系失去咗工作啦，有一啲人喺屋企里边同家人系不和嘅。有些人也是染上了疫症，这些人都是需要被关心，他们都是需要被安慰的，他们需要神所赐予的平安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藉着教会网上一些福音的平台，譬如是崇拜、戒心查座、福音班主日学、团契等等，把这些还在福音门外的朋友藉着这个线上的聚会，把他们带到神他自己的面前，让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得着安慰，得着帮助。感谢主，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在这个佳音茶座里面不断有一些福音的朋友来到参与这个线上福音的聚会，愿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智，将这个传扬福音的工作放在我们内心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一个弟兄呢，就是在靠近圣诞节的时候，他手头上呢就有很多的圣诞音乐晚会的门票，他就把这些门票呢大部分呢都送了出去，但是一路送到出去的时候，他手头上呢就还剩下两张的门票，咁佢就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再有人佢可以派俾佢。咁时间已经系逼紧啦，仲有唔到一日嗰个时间，咁呢个嘅音乐晚会就开始啦。咁佢就喺度祈祷神，为佢准备呢两个福音嘅朋友，以至到佢哋可以听到呢一个嘅福音。当佢咁样做嘅时候，佢已经差不多要快到落班的时候，他就想起他最近认识了一位的同事，而当这个弟兄去到这个同事的办公室的时候，这个同事呢刚刚好他还没走，那这个弟兄呢就邀请他和他的丈夫呢就参加第二天这个福音性的圣诞晚会。这个同事呢他一口就答应了，他说他第二天就会和丈夫一起参加这个聚会。结果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就很开心的来到在当晚参加这个福音性圣诞音乐的聚会，也都是愿意开始参加团契那个聚会了。慢慢他也都是参加了教会的崇拜啦，佢嘅福音班啦，后来佢就信咗耶稣。但当呢位嘅姊妹佢后来讲呢个见证嘅时候，原来发现咗佢被邀请参加圣诞音乐聚会嘅时候咧，佢系同丈夫嘅关系咧，其实系好恶劣嘅，已经到咗一个差唔多唔可以收拾嘅地步。但系当佢哋信咗耶稣之后，佢哋两个人嘅生命咧都有一个好大嘅改变。他们愿意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相爱，连未认识主耶稣的父母都很奇怪，有什么驱使到他们的关系有这么大的好转。女儿后来呢就告诉父母亲，她是因为她信了耶稣的缘故。父母亲几个月之后就来探望他们，确实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他父母亲就 很好奇，要知道究竟这个耶稣是哪个，竟然能够改变他的女儿和他的丈夫的关系。不到两三个月，因为父母亲都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团契，听到这个福音， 最后连他们自己都信了耶稣，听到这样的一个的见证，真是为他们是感谢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握每一个机会，将福音带给我们的朋友，让神改变他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的日子里面，我们虽然不可以外出来到是面对面在教会参加这个聚会，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供应了很多福音的平台给我们。主啊，愿意你真的给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有了一个的使命感，来到是把这个福音带给还未认识主的人。主啊，也都是你交托给我们一个传承福音这个的使命。主啊，我们恭敬的摆上，求你继续的来到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